今天这个主题，选择真正的自由。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真正的自由？我想先停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在跟几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聊天分享的时候，我问他，你们最想要的自由是什么？啊，我要的自由就是不要有人管我，能不能放过我？我特别想提醒我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个不叫做自由，那叫休息。请你跟我说休息。我发现有太多人不懂得休息，所以你觉得你被压迫得很紧。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有个安息的时间，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管，躺平，这不叫做自由，这叫休息。躺平，什么都不用管，这不会是一个常态。我觉得很多人忽略了，我自己曾经犯过这个很大的错误。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期，我觉得人生要争取自由，就是把所有的枷锁拿掉。那要做什么？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不要有人管我。但是弟兄姐妹们，那不叫做自由，那个不是真实的自由，至少那个不是一个常态的自由。 OK， 那今天自由是什么？我们慢慢的好好聊一聊这件事情。所以我回到选择这个主题里面来，选择是根基于你所相信的，你会选择因为你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做出正确的选择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我提到我们在各处建立刚强荣耀的教会，他不见得在当时看起来不见得可能，当时看起来这个机会其实不容易，但是我选择相信这件事，所以这个选择会，这一个想法会成就我的选择。所以说我们在谈选择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你是基于什么事情做选择的？你心里想的跟你经验上所了解的和圣经写的不一样，怎么办？这句话我想大概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话语。我从修哥身上学会了这句话，他成为我很大的帮助。我们有时候的确，你的想法、你的看法，还有经验上告诉你的和圣经告诉你的不一样的话，我们就会碰到这个情形。你要选择相信谁？这叫做刻意的选择。这种刻意的选择会建构你的想法，这种想法帮助你产生选择，选择再建构这样的想法，于是在这个反复的循环当中，我们开始改变，开始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你听过这句话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你相信这句话吗？我觉得是很对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啊，当然这是古龙写在他的武侠小说里面的话，常常被引用。的确，江湖上有很多的规矩，你好像不得不一定要去遵守，譬如打领带这件事。但是今天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得以自由。你的看法和圣经写的有时候不一样的时候，你要选择相信谁。关于自由这件事，还有一个很经典的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话很吸引人，这句话我想是我们很向往的目标，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但是圣经怎么说？今天的主题经文这样说，你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自由是一个很吊诡的主题，有时候我们迫切的想要自由，正是因为我们失去自由的原因。我再说一次，有时候我们迫切想要得到的自由，这种感觉、这种想法、这种行动，反而正是我们失去自由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主题里面，我很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好好来谈一谈自由是什么。我们来谈谈自由是什么？你认为自由是什么？我在小组的讨论题目里面设计了一个题目，我要请你分享你觉得的自由是什么？你认为什么是自由？如果你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来跟你谈谈我的想法。自由其实很简单，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今天你是自由的，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起床的时候，你一定想过，我想到教会去参加主日，你来了，你有自由坐在这个地方，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这是自由。但是请各位啊，我想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自由是有层次的，自由是有层次的。你可以坐在这里很好，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他没办法到这里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是耶稣引用的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他说被掳的得释放，被掳跟释放是相对的，瞎眼看见是相对的， 所以受压制和得自由是相对的。我们失去自由的原因，有时候因为我们被压制住，所以你想这么做，你不一定一定可以这样做。所以回到刚才这个自由的定义里面，叠加一个情境进来，就是在我现在的处境当中，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这是自由。现在的处境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样子，有没有可能在任何处境上我都可以做我可以做的事？保罗有一个经文，我觉得很经典。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谈到这件事，他谈到许多的处境的问题。如果可以，你看得到这个经文的话，我邀请你跟我一起读这个经文好吗？来，请。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卑贱、丰富、饥饿、有余、缺乏、饱足，这些事都是处境。保罗得到一个很特别的事，他在这些处境当中，他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他想做的事。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注意到了吗？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再说一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个自由是有一个帮助者的角色介入进来，所以我可以凡事都能做。所以回到我们刚才定义这个自由的层次上来说，我要加上后面这句话，自由是什么？你注意好，自由是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不是做我想做的而已。这时候的主权会交在耶稣的手里，要完成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今天我想谈的真自由是这个自由，是这样子的自由，就是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成就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如果我把它整理成一个结论的话，我用这句话来做结论。我要定义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在任何处境里面活出在我的生命里面神在我生命里面命定的能力。自由是这个，我们一直都有自由，我们有可能丢掉这个自由。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主日里面，这个讲主题里面，我很想跟各位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这件事情。首先你要得到这个很重要的身份，很重要的这一个能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拥有真自由的原因，我们有一个属神的身份。因为你有这个身份，你才得着这样的自由。上个星期我们在谈要选择成为神的儿女，神把自由权给我们，也就是神把选择权给我们，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是他的儿女不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自由。但是你要得着真实全然的自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选择成为神的儿女，让耶稣基督释放我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今天的主题其实蛮严肃的，原因在此，我们其实对自由的了解，我对我自己而言，我在之前我觉得我对自由并不了解，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我认为自由是为所欲为，我认为是自由是可以得到最自在的生活，当然那些东西很重要。但是如果了解自由，想了解自由，我觉得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话是耶稣跟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跟他们的对话，耶稣跟他们对话谈到自由这件事情。我想带大家细细读一下这件事，让我们更多清楚圣经里面谈的自由，耶稣讲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自由。我带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来，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耶稣讲的第一个条件，真理会释放你得到自由。各位，有时候我们失去自由是因为我们的愤怒怨恨，譬如我们的不饶恕，不饶恕会让我们失去自由。我们可能的心思意念都被这一个仇恨捆绑住，这是很典型的。真理会帮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要饶恕人，就像天父饶恕你一样。但是犹太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知道真理很好，他们知道门徒是什么，但他们很讶异一件事，这跟自由有什么关系？我本来就是自由的。他们对自由的观念，请注意，他们对自由的观念并不是真正认，他们并没有体会到耶稣说的自由是什么。 所以他说其实我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他们认为哪些人没有自由？奴隶没有自由。那个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些人他是某人的奴隶，奴隶他没有自己的主权，他是他的拥有者的财产，所以他没有自由。犹太人认为那个叫做自由。我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人，我们本来就是自主的人，我们怎么会没有自由呢？所以他问了这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问的话，我们来读好吗？来，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怎么会没有自由呢？耶稣告诉他很经典的话，在道出自由到底是什么。他谈到罪，谈到罪的奴仆。我们来读，来，耶稣回答 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耶稣在定义什么叫做自由。我们都是罪的奴仆，罪其实限制我们，也辖制我们。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可能更经典，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做的我不一定做得了，我不想做的我偏偏会去做。为什么？我真是苦啊。这是保罗的描述。罪在生命里面的时候，确实我们很不容易做出我们该做想做的事。耶稣讲的是这回事，罪使我们成为罪的奴仆。后面那个话很经典很特别，他说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神很乐意住在家，我们住在神的家里，我们神很乐意我们回家。但是哪一种人可以真正在家里？儿子。所以后面这句话是耶稣讲自由最经典的一句话。后面的是接着这个话以后，耶稣告诉他们，我们来读好吗？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自由是什么？自由其实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身份，一个能力。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谈到的自由。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这的确不太容易体会。我从约翰福音，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三十六节，耶稣在跟他们有这段对话之前，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行淫的妇人被抓到的故事。我猜想大家对这个经文、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故事，我们用一个角度，用自由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这个妇人就是典型的、最经典的描述了失去自由是什么。她在行淫当中被抓了，所以被一群人架着拉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们从这个妇人的角度来看，这时候她是完全失去自由的。不要说她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她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这个时候她被架着，她需要面对一个非常最大的问题，还不只是羞愧的问题，羞愧、难受，还有众人的指责，这些都是她承担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在她完全没有逃开的自由，她没有办法躲开的自由，她要在这里面对被石头打死的风险。这些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用很特别的事对这些带来的人驱散他们。耶稣驱散他们的方式是，你们哪一个人觉得你们没有罪，你们不曾犯过罪的，你可以拿起第一个石头来打他。所以那些人听了这个话，每个人都摇摇头，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我没有真正在，我在罪这件事上，我无法承认我自己是无份的。每个人全部统统都离开了。各位，我觉得自由的意义在这里。这一位妇人，这位犯了罪的妇人，这个时候他得到真正的赦免，在这句话。我们读一下这句话吧，来。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去吧就是得自由，去吧就是天父的儿子要得给你自由，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去吧。所以这就是个女子，这个女子在完全没有自由的状况下面，神把自由的能力再给她。后面说那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很引人深思的话。如果是我，这个人刚犯完罪，我应该要封印他，做个祷告，以后你要再犯罪的时候你肚子就会痛。 我要禁止他，或者说我要防止他继续再犯罪。耶稣，我们做这个动作，请你知道，耶稣即便在这个时候把自由还给他。各位，这就是恩典，你知道吗？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不要再犯罪了。你猜，这位妇人有没有在犯罪？圣经没有说，我不知道。我想问你，这个女生有没有再犯罪的风险？所以我要告诉你，我给你第二个标题，我们应该对拥有失去真自由的危机意识。我们需要这个危机意识，也就是我们有可能，我们有这个自由，但是有可能会失去。神很在乎我们丰盛，神很在乎我们有自由，即便我们犯了罪了，即便我们做了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神永远没有剥夺掉我们选择的权利。我再说一次，神永远没有剥夺我们选择的权利，这是他给我们真自由最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有时候很讨厌，为什么他不剥夺那些坏的东西，把它统统拿开，我就不会犯罪了？你想过这件事吗？当初伊甸园里面一棵判生命树很好，你可以吃，一棵判断善恶树你不可以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一样的怀疑，不可以吃的不要放在里面不行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不要让我选择，你不好的你就拿走嘛，拿走我就不会选择嘛，我就亚当跟夏娃就不会选择嘛。你看后来果真就出事了，你告诉他们不要吃，他们果然就吃了。如果我们把选择权，神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选择权收回去，对我们是不是更有祝福呢？各位，你是自由的，我想用一个例子来告诉你自由到底是什么。神把选择权给我们有一很非常重要的意义跟价值。让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看过这样的电话， 有人用过这个电话吗？不可能哦，真的有人啊。是我小时候看过，我爸爸用过这个电话，他是用这个，然后就会产生一个直流电，然后就他没有拨号系统，这种电话不能打电话，这种电话只能摇电话，摇完是什么？后面有一个总机系统，他会帮你接，接完之后你要找谁啊？我要找陈鸿儒先生，好，他会找到陈鸿儒先生帮你打过去，很好。这种电话没有选择权，所以他永远不会犯错。你永远不会打错电话，你有没有打错电话的经验？如果你用这种电话，你一定不会打错，因为就算错，那是别人错，不会是你错，因为你没有选择。后来我们开始有了这种电话，你会不会打错电话？你有没有打错电话的风险？为什么？因为你有选择权，因为你有选择，换句话说，你有自由。如果用现在的方式来看，这种手机可以选择的东西就更多了，这种错可以错得更离谱了，不是吗？这种风险会更高。想一想这两种电话的差距，这两种电话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一个有选择，一个没有选择。神如果要创造，用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来创造人，你就会，神会用哪一种方式来创造？他要创造什么？丰富是有风险的，把选择权给你，我们可以真正的丰富，丰富像他一样。这是神的恩典，他始终不肯把选择权从我们身上拿走，他永远把选择交在你的手里，你要选好，你要选对。但是他苦口婆心，他从一开始伊甸园里面就告诉他们不能选这个，他一路以来一直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选，什么东西不能选。但是还是啊，我把这个选择权交在你的手里，好好的选，因为我要你成为丰富的那一种，我要你丰富像我。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创造是如此。所以各位，神把选择权给我们，但是神一直把提醒给我们。加拉太书里面这句话就是很经典的提醒，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话吧。来，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蒙召是为了要得自由，只是这个自由有没有风险？有，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风险，我不会因为有风险我把这个自由拿走。想一想那个行淫的妇人， 神终究还是把自由交给他，但是神也提醒他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神给我们自由，给我们选择的时候附带的一个方式。孩子，我会引导你，你要做哪些事，你不要做哪些事。各位，我们可以丰盛，我们可以在随时的状况里面做选择，这个选择很重要。当然这个选择里面我们要体会到风险是什么。我很喜欢保罗写的加拉太书，他的加拉太书让我们不必去猜测什么叫做放纵情欲的机会，他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如果他没有列出来，我会以为这是只是性上面的犯罪。事实上放纵情欲这件事，这些东西都是你要注意到的，也就是这些是我们的风险。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开过车，你车上会有一些警示灯，什么东西有问题它会亮起来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对于行使自由权这件事亮灯的东西。哪些事我觉得我们要细细好好思量跟思考一下。我也鼓励每位弟兄姐妹，你在小组当中的时候，或是你在个人的灵修里面思想咀嚼一下这些话，有哪一些事情圣灵会提醒你的，哪些东西是我容易失去我的自由的。我们来好好读一下好吗？来，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争异端、嫉妒、
醉酒、
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里保罗列出了许多许多的点，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其实撒旦对付我们通常就在这三种关系里面，一个是对自己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这些东西如果把它分类起来，大概我可以这样分：奸淫、污秽、邪荡，指的是我们内部的事，我们对自己内部的自己内在的生活，自己内在的管理，这些东西跟性有关。污秽的事不一定完全只跟性有关，有时候我们在心里面想一些糟糕的事情，想一些仇恨的事情，想一些黑暗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对付自己的。所以我们自己内部的心思我们需要去做管理。第二个，拜偶像、邪术，这些事情是跟神有关的。我们知道掌管我们之上的有另外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是谁？如果你错了，那魔鬼会引诱你在这些事情上。我认识一个姐妹，她跟我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她说他们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都去找一个人算命，那个人算命听说很准，他可以算出，他不算别的东西不准，算一件事情很准，他可以算出你什么时候结婚。好，他说他们已经有很多的见证，所以大家都去了，他也很心动，也跟着去。我说你干嘛去？你为什么知道你什么时候结婚？他说他觉得很重要，这样我其他时候就不用浪费时间了。这对我来说，但是他坐在那里，后来圣灵很清楚地提醒他，他站起来离开了，感谢主。但是这的确是一种诱惑，我们会被这种好像超乎我们能力之上的事情，除了神之外的事，我们会被这些事诱惑。接下来这一些，哇，就是更多了。所以请你跟旁边说，跟谁在一起很重要。你在什么群体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些都是挑战，这些都是挑战。像仇恨、争竞、嫉妒，包括嫉妒，像嫉妒这样一个事情。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们五月份都有一个家庭月，都在谈家庭幸福、家庭这样的方式。很可惜他婚姻没有经营好，就是几年前离婚了。所以他在小组里面，如果看到某些人在讲他们的家庭，每次他看到那些人在那里晒恩爱，他就很气，他不讲什么原因，他就觉得很愤怒。他到最后发现那个其实是嫉妒，因为他觉得我的条件比他好，我的所有的事情，我的等等等等的事情我都比那个人好，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没有失败我失败？所以每次他在分享的时候，他会充满尖锐愤怒的话语去攻击他。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时候这些事就会进到我们里面来，他会掌管我们，会抓住这些事。所以我如果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内在的生活神用圣洁呼吁我们，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前如何放到后面去吧，我们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把这些脱去，用圣洁为装饰来敬拜神。 神告诉我们内在的部分要求我们圣洁，神在敬拜这件事上一直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一直强调这个真理，除我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神是唯一的主，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真理部分。在与人相处的事上，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彼此相爱，你就抵挡这些事。真理会帮助我们得自由，我们在每次聚会当中我们一直在学习这样的真理。不止如此，我请各位知道全能的神他把这个恩典把自由选择的能力给我们的时候，这是有配套的，选择权给我们之后，他把真理告诉我们帮助我们选择，他还差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神把自由给我们，这是一个配套的措施。我们最大的忽略点就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只拿了这一个部分，我们没有拿到其他的部分，我们就会滥用我们手上的自由。神把自由给我们，也把圣灵给我们，把圣经给我们。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的说法好吗？来，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你们圣灵在你里面，他会提醒你，各位，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信而受洗的人，我们就必领受圣灵。请你不要怀疑，如果你相信神了，你相信耶稣了，你受洗了，你一定领受圣灵，圣灵一定在你里面。只是那个声音，你如果长期的忽略，你会越来越不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早上闹钟叫你起床，那个闹钟你只要听了一分钟之后，你就会听不到那个闹钟的声音了。你知道我在说的吗？明明它很大声，明明它很大声，可是如果你这一分钟你没有好好去注意到这件事，一分钟之后虽然它还在响，你不再有感觉了。所以圣灵的确与你同在，有时候我们需要呼求圣灵，让我更多的感受到你。我不知道你刚才我们谈到那些情欲的事，不管是跟自己的内住的，跟神的，或是跟其他人相处的，圣灵会提醒你。刚刚我谈到那个姐妹，她在那里排队坐在那里等着要进去被算命的时候，她想知道她到底几岁会结婚，她心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觉得有一个不平安的感觉在里面。后来她当然弄清楚的是圣灵的提醒，所以虽然她已经缴费挂号了，还是站起来就离开了。感谢主，圣灵与情欲是相争的，相争的让你没办法做你想做的事。我那时候刚到高雄去，我记得才第一个月两个月吧，我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在高雄正在熟悉那个城市，高雄的交通很特别哈。然后那时候这十年前路上还有人骑脚踏车的阿伯，你知道吗？啊，骑着，我看那个阿伯骑着脚踏车，事实上是两个人了哈，他们骑着脚踏车，我看他在那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我有点担心他是不是喝醉了或是什么情形。我开着车子光在他旁边，我就慢慢停下来哈，我把窗户摇下来，我想提醒他。那我车子停下来之后，他就吓了一跳，然后扶着我的窗子，然后就用一个非常流利的台语骂了一串非常经典的三字经。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没有这样被骂过，而且我深深感觉到我的妈妈被侮辱了。我拉好手刹车，我的脸就已经，可是我很清楚我可以体会到那种感受，直到现在常常我知道圣灵会有一个提醒在我里面，圣灵会有一个提醒在我里面，所以我的脸立刻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必须做出这个选择，我要去对付这件事情。我顺从我心里面的声音，我心里那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安静稳住，不要冲动，跟你妈妈无关。我把手刹车放下来，对他笑一笑，打个招呼，我就走了。我想请你知道，这是很真实的经验。圣灵会在你里面，你要不要听这样的声音？你会不会领受这样的声音？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因为圣灵会与我们同在。请记得，神把选择权、自由选择的权利给我们，神也把圣灵的同在给我们，这是一个配套的措施。我们两个都要，我们就会活在真自由里面。 我们再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4-25节好吗？来，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教导，当然这个教导我是从我的老师那里学，或者是超哥教我的，我从超哥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事，他告诉我这样做，这对我来很大的帮助，我很乐意今天跟你分享。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十字架是什么？各位，十字架是什么？很漂亮的装饰吗？你知道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刑具吗？它跟断头台是同一个东西，同样的功能，它跟那个狗头铡是一样的功能，是一个处死的工具。耶稣要我们背着这样的刑具天天跟随他，其实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有一个处死的工具就在我们的背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这事情上。很多年前路边充满那个槟榔西施，你知道什么是槟榔西施吗？穿得很清凉，然后我带着超哥，超哥看着那些人都跟他们打招呼，我说我觉得我看他的动作怪怪的，他说不是，当我产生邪情私欲的时候，我就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他用这个方式，就是如果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是出现的时候，我会用一个属灵的动作解决它，钉上去之后我就致死它了。这是他用一种属灵的预表的行为去产生一个内心实在的想法。所以当有一些不好的不对的情绪，不对的东西正在长出来的时候，抓出来钉在十字架上。当有人用那种很糟糕的态度对着你的时候，抓出来钉在十字架上。当我刚才谈到的那位弟兄，离婚的弟兄，他在听到别人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把那个不舒服抓出来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能力，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神很爱我们，最大的恩典是把自由给我们。另外一个肥大的一个大的恩典是他把真理给我们。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恩典，神要有更多重的保护，他把圣灵给我们。我们拥有自由，这叫做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来，我想好好解释一下这个经文。基督释放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原本这个经文其实是在谈论不要再被律法的恶辖制，也就是本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犹太人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犹太人一直以来他们希望用律法去对付罪的问题，所以叫做行律法而称义。保罗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因为靠律法，不要再被律法捆绑住了。他背后的原因在谈罪，表面上的这个字里面说不被辖制，是不要再被律法辖制住了。所以他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5-6节的地方，我觉得用现在中文译本可能更清楚我要描述的事情。我们迫切盼望的义，这是何本的想法，这个义指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最大的问题是拦阻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但是你怎么对付 这件事情，你怎么对付这个罪的问题，不是靠律法，不是行割礼不行割礼的问题，靠的是什么？信心。而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从圣灵帮助我们而来。这是他最核心要谈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得到自由，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谈的自由，其实奠基在这个很重，在这个很重要的事实上面。我们细细来读一下好吗？来，
至于我们所热切盼望的，是上帝会使我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这是圣灵的力量借着我们的信心达成的。因为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的时候，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关系，唯有那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重要。
不是因律法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是因信而称义。所以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些事，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 就是这句话最重要的意义。上帝使我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这是圣灵的力量借着我们的信心达成的。各位，你有信心，你心里面所想念的，你心里面所奠基的，透过圣灵的引导，我们跟神有真正的关系，你的自由可以从此被确保。所以我想给你最后的标题，最重要的标题，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真自由的能力。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你总有能力，你总有权利去选择你的自由。昨天四点的那堂主日，我在这里服侍完以后，我到黄昏市场去买点吃的要回家，我碰到一个姐妹，我不认识她，她笑一笑过来跟我打招呼，她说啊，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说嗯，我问她你明天会来主日吗？她有一点腼腆，就不好说那样。然后她问我，荣和哥，请问旌旗教会可以换小组吗？在菜市场，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一分钟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告诉他，回来吧，回来参加聚会吧，这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不是别人帮你做的，你不回来不是别人选择让你不回来，是你选择不让你不回来。我想说的是这个，选择权永远在我们的手上，选择权永远在我们的手上。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也许我们选择不了，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是谁，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孩子要出生在什么家庭，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选择权其实永远在我们的手上，你总是有选择。也许你经过不容易 的遭遇，也许你经过不容易的环境，你没办法选择那件事，可是你可以选择你怎么面对那件事的态度。也许你曾经犯过错，做的错误的选择，你正在付出代价，然后你觉得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请你知道，你永远有选择权，你有对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当你用对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你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不要认为你被辖制了，如果神天父的儿子释放你，你就得到真正的自由。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今天我要在你的灵宣告这件事情，天父的儿子要你得到自由，你就真正得到自由。有些事我们不能选，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组合起来的，不管感觉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其实最后终究做选择的是我们自己。我认识一个很亲近的弟兄，后来是弟兄，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妈妈把他送到山上去当小沙弥，当和尚。请你不要误会，他妈妈很爱他，这是他妈妈心里想的。我请你，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强调，你想什么很重要，你相信什么很重要，那个会帮助你做出选择的。后来细节在真情部落格里面有一个这样啊，你可以找到这个连结的，很感动人的一个事情。那天我又把他再看一次，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被送到山上去，他不敢，小学毕业的孩子，所以他一年只能跟爸爸妈妈见一次面，一次只能一个小时，旁边会有老师在旁边跟着，就是如果你哭了，如果你有很大的情绪，他就会把你带走，你那一小时就那个地方结束了。所以他根本不敢哭，他不敢表露真正的想法。当然我知道旁边的老师应该也有他有他的好意，他都是出于善意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他也许要帮助他六根清净，还是要帮助他有什么想法，只是你听起来你会觉得很难过。在这些事情上，他甚至出去看病看医生的时候，那个车子都还要把窗帘拉上，因为他尽量避免这些孩子们被外面的事情干扰。我再强调一次，这他们没有恶意，他们是基于他们相信的事情，他们在做这些好事。当然这个孩子到了18岁以后，他自己可以做决定。我要说的事情是，他从12岁到18岁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选择权。有时候我们的确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利，他安静了一年，他决定他要下来，他要下山，这叫做还俗，所以他就真的在回到一般的生活里面来。当然有很多格格不入细节在这个里面，在这个访谈里面有很长的这种东西的描述。 我最想说的事情是，终究的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上。19岁他下山，然后他重读了高中，他到了大学，有机会到教会来认识耶稣了。他说他第一次放声大哭，因为以前他不可以有情绪。这个时候他好像找到一个特别的事情在他里面被建造起来。我相信圣灵这个时候开始进到他里面，对他有很多的启示，对他很多的启发。后来他当了小学老师，后来决定他要全职服侍上帝。各位，我说这个故事想告诉你一件事，你永远有选择权，你永远有选择权。请你跟自己说这句话，我有选择权。再说我是自由的。不要让遭遇，不要让环境辖制了你的自由。你有真正的自由可以选择。自由是一种被赋予的能力，是一种来自上帝的恩典和礼物。你要选择真自由。选择真自由，真自由是一种给予的能力，但是你可以选择拥有。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有失去的风险。选择这件事就像撒种一样，它总会长出东西来。面对自由这件事，你特别需要很小心的注意，我在撒什么种。对生命的事，对我前方的路程这件事，你要随时注意，我在撒什么样的种。你在决定撒种之前，你把心思意念弄对来，你要弄清楚你在相信什么。弟兄姐妹，你在相信什么？我很恭喜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已经撒对种了。听你跟旁边说这句话，你已经撒了好种。再跟另外一边说，总会长出好东西的。我们来看最后这个经文，加拉太书里面第六章7-8节，很经典的一句话，来，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顺着圣灵撒种吧，圣灵会引导你的，顺着圣灵做出选择吧。今天你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你来参加了主日，或是你在线上参与这样的视频的观看，我很恭喜你，你已经做了对的选择。你总会找出东西来的，属于神的东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个真正的自由，知道这个自由，我们对失去自由有危机意识。我们知道神透过真理，透过圣灵在伴随我们，让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自由是什么？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面，你有一个能力长成上帝要你长成的样子，这是自由。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间，可以领受，再一次领受，也思考自由的意义。谢谢你把自由给我们，谢谢你把自由始终给我们。我觉得我特别要祷告的时候，为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们，有些来宾朋友们，你刚刚来的人，我觉得今天很恭喜你听到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帝给我们自由的能力，你始终可以做出选择的。即便有时候你现在正在许多的重担上面，或很多压力上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有时候是你过去犯过的错，有很多的罪疚感在你里面的，别人犯的错让你有很深很深的遗憾跟愤怒的，我请你知道，神一样把选择权交在你的手里，你一样有选择权，按着他给你的自由做出对的选择。想一想那位行淫的妇人，他即便犯了这样的错误，耶稣跟他说，去吧。天父的儿子要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请你领受到这个真正的自由，你生命不再被任何其他的事物辖制。恢复你的选择权吧。如果你以前没有选择的话，请你知道选择的能力始终在你手上。你可以选择你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你遇见的遭遇，你可以在任何处境里做出合乎神旨意的选择。你有能力做这件事。 特别我也要为今天刚到我们当中来的来宾朋友，或是你来一段时间，可是你还不是那么确定这位耶稣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叫做圣灵。如果你愿意跟我做这个祷告，圣灵要在你心里面真实的动工，他会帮助你，他会带领你。所以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跟我一句一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让我认识你，
谢谢你让我认识你。
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心，
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到我的心中来，
邀请你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成为我的主宰，
成为我的主宰。
请你原谅我的过犯，
请你原谅我的过犯，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带领我前方的道路，
带领我前方的道路，
走在你恩典美好的旨意中，
走在你恩典美好的旨意中，
享受真正的自由。
享受真正的自由。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恭喜你，如果跟我做了这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讯息。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神。
恩典，谢谢你，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主，让我们领受这个自由的讯息，让我们领受这个自由的能力，长出你要我们长出的样子。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掌归荣耀给神。